赵老师你好吗？
你好，
非常高兴呢，今天呢可以继续的跟您讨论我们进入青少年的孩子啊，他们在品德方面，我们做父母的应该怎么样帮助他们有一个好的品德。我相信赵老师你也知道，12岁到18岁的这一段的青少年的孩子，他们都是在寻找这个自我身份的认可，对吧？那孩子会在这个阶段呢尝试不再依赖别人，然后呢就是去寻找自己独有的这个身份，比如说他们的价值观啊，人生意义。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很容易跟父母就是发生很多冲突啊，那就算是平常再乖巧的孩子，再听话的孩子呢，进入这个年龄的话，他们也会变得非常的反叛，而且呢品德方面也会出现一些问题。那我就想请教赵老师，我们做父母的呢都是非常的盼望我们的孩子呢不单是学业成绩好，他们的品德也好，那我们做父母的应该怎么样帮助这些孩子呢？
我想就像周师母说的，每一个父母亲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样样表现都很棒哦。
对。
那但是其实我们常发现说，其实孩子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他们常常很需要父母亲做他们的好榜样。
对对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在品德的这个部分，可能父母亲自己本身在品德方面可以成为孩子的这个效法的一个榜样是很重要。
也就是说他们的身教，对不对？
对对对。比方说其实像很多的父母亲会不断的要求孩子，就是你要这个好好用功读书啊，你要好好的学习啊，那或者说你要很诚实哈，或者很负责。那可是如果父母亲本身是下班了之后就看电视，然后常看电视却要孩子好好的去读书，其实这个中间就很容易对孩子来讲，其实他会有一些的矛盾或冲突。因为对他来讲，他会有一点的困难，就是他没有看到父母亲在读书或者在学习。
对对。
那我曾经听过有一个有一个做父亲的人，他说，我从来不叫我的小孩去念书，但是我每天都在读书，我就读给我的孩子看。所以他的孩子都非常喜欢看书，其实是从孩子小时候他就常带着孩子，说故事给他们听，
是，
然后就是这个父亲自己本身也常常在读书，所以在家里面其实就有一个，他们就有一个这个阅读的习惯，
是，
有一个阅读的风气，所以我想父母亲自己本身的那个榜样是很重要，对，那比方说像诚实这件事，有很多的时候，孩子会跟我说他很不服气，这个为什么爸爸妈妈可以做的事，但是却责备孩子不能做。也就是父母亲可能会要求孩子说你要很诚实，可是有的时候也许爸爸的老板打电话来，但是爸爸却要求孩子跟他说
爸爸不在家，
爸爸不在家，诸如此类的，其实都会让孩子会觉得非常的矛盾跟冲突。
对，
所以父母亲自己本身成为我们就是期待孩子就是说他可以有那样的表现，父母亲本身可能也需要先有这样的一种身教，其实是很重要的。
对对。那像赵老师，我知道你也有两个孩子嘛。
对。
那刚才你说有一位爸爸他从来不叫孩子念书，只是这个爸爸每一天在家里面有空的时候就念书，那孩子呢看到爸爸念书自个儿也就拿起书本来念了。那我不知道赵老师，你的两个孩子小的时候呢他们是不是也有习惯阅读呢？
他们小的时候我也是会 说故事给他听，
嗯，
我先生也会，
是，
那我们当然也会希望培养他们有一些这种学习的习惯，那所以就是在家里面让他们常常可以接触到书，常常可以有机会去看书，或者带着孩子呢有机会去比方说到图书馆或者到书店，让他们去体验到那些书本里面很有趣的那个世界，
嗯，
就是提供给孩子有一些这样的机会，有这些活动，
嗯，
那可以帮助孩子他就是培养那个读书的兴趣，
对，
或者学习的兴趣，
嗯，也就是帮助孩子让他能够从书本里面找到一个有趣的这个天地吧，对不对？
对，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多少时候呢，很多的父母亲花时间放在看电视上面，而自个儿呢，像你前面所讲的，自个儿在那里看电视，但是自己却说孩子你去念书吧。那如果这个家不是很大啊，父母看电视的这个声音呢，又会影响孩子的话，孩子是没有办法专心念书的。
对对，
嗯，所以这个身教永远是重要过言教。我们不是只是嘴巴在讲，而是当我们要去教养我们的孩子的时候呢，我们做父母的也要特别留意。这个诚实也是一样。刚才你举的那个例子，我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都知道。多少时候呢，做爸爸妈妈的，跟孩子就是说，当别人找你或者是要打电话找你的时候呢，明明在家里面，但是因为你不想接这个电话，你却告诉孩子说爸爸妈妈不在。那其实这你别少看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呢会影响孩子很大的。
对对，
嗯，我们做父母的要特别在这几方面留意。那我知道这个青春期的孩子呢，他们也是比较自我中心的，特别是进入青少年的时候呢，脾气也特别不好，而且呢也是很自我中心，他们喜欢以自己的眼光来看很多的事情，很少会考虑到别人的感受啊。那如果是今天在家里面做爸爸妈妈的，发现孩子在待人接物的时候呢态度不好，而且呢也常常的很自私很自我中心的话，我们做父母的怎么样教导他们呢？
假如说父母亲发现到自己的孩子他很难去替别人着想，
嗯，
那我想做父母亲的可以就是帮助孩子，就是让孩子了解这个时候别人的感受或者别人的需要是什么。
是，
那我觉得其实最好的处理方式就是当实际生活当中有一些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父母亲一定要花时间去跟孩子讨论这样的一件事情，也许是一件小事，但是当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父母亲注意到了，那就需要尽快的找时间跟孩子去沟通，好让孩子知道说，诶，刚刚那样的状况，你的这样的反应或者你说这样子的话，可能会让别人，这个别人也许就是父母本身，就是这样，你这样子说其实让妈妈会感觉真的非常的难过，或者是觉得很不被体谅，那妈妈看到你这样子的态度，妈妈会觉得很难过，为什么你不能够帮妈妈想一想，就是不是直接去责备她，但是必须要告诉孩子，当孩子这样说或者孩子这样做的时候，其实我的感觉是非常不好的，非常不舒服的，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回馈给孩子，让他知道他的这种态度跟行为可能会让别人很受伤。
对
对，
我觉得善于表达内心的这个感受是非常的重要，把自己心中的感受跟孩子坦诚的讲出来，那我相信这个讲的过程里面孩子也会学会，就是说原来要把内心的这个感受跟别人一块的去分享， 我觉得这个非常的宝贵，人跟人之间的沟通其实也是这样的。我们东方人特别是不太善于表达，其实孩子有的时候做得好的时候，我们也不懂得欣赏，也不会抱一抱孩子，搂一搂孩子。那孩子做得不好的时候呢，只会指责或者是骂他，而不会把妈妈刚才赵老师您所讲的那种心里面的感受讲出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做父母的要特别留意的。青春期的孩子呢，他们会长大，慢慢长大以后呢，就发现呢很多的事情呢，觉得爸爸妈妈的想法跟他好像是脱节了，父母的想法好像是跟不上这个时代一样，所以他很多的事情呢就不想让父母知道，而且呢有的时候也会用谎话来就是遮掩一些真相。如果我们做父母的发现自己的孩子有的时候常常以谎话来讲一些事情的时候，那我们做父母的应该怎么去处理呢？
其实孩子说谎有很多的原因啦，对，那父母亲需要稍微思考一下，就是说孩子这件事情他为什么要骗你。有的时候孩子跟父母亲说谎可能是因为就是担心父母亲的一些反应，
害怕，
对，害怕，可能害怕被责备，
对，
或者他知道这样的事情父母亲不能接受，对，那所以其实孩子说谎，当然说谎的行为是不对的，但是有的时候如果你真的希望孩子能够对你绝对诚实的话，有的时候我们也要去稍微想一想说，是不是孩子他在担忧或者是害怕些什么。比方说有的孩子他会很清楚知道说做这件事情父母亲一定会很生气，父母亲一定会非常的就是反应会很激烈，
对，
所以他不敢让父母亲知道，那他就会说谎话。对，那所以我觉得可能一个是父母孩子他希望他不要被责备，然后不要惹父母生气，好，那如果说这样的一件事情他必须用说谎的方式来逃避一些不好的后果，他选择欺骗父母亲，好，那可能就是父母亲要去看一看到底是这件事情真的那么严重，就是说孩子这个错到底是就是说有的时候是因为他已经犯错了，然后他用说谎去遮蔽他的或者减轻他自己的那个错误。举一个例子好了，实际的例子可能比较容易说哈。就是比方说像孩子他考试考出来的成绩
考得不好，对，
然后呢他害怕被父母亲责备，所以也许他就骗父母亲说，我还没有拿到成绩单，我不知道几分。
对，
那事实上他已经知道，但是他不讲，
不敢讲。对，
那像有的时候我们如果去了解，这个孩子他考不好他就骗父母亲，或者说没有发考卷或者考卷弄丢了，有没有？但是仔细的去探究他为什么要说这个谎，是因为他的父母亲可能要求他一定要考到前三名，那他也许这次是第六名，他就不敢讲了，就是有的时候是父母亲对孩子的那个要求
太高了，
或者那个期望真的太高，
对，
所以我们常在学校发现考试会作弊的孩子，有一部分就是因为父母亲的期望真的非常的高，那孩子的那个压力很大，他很难去承受，所以他必须选择用作弊的方式，用欺骗的方式，希望能够减少一些压力。像有的父母亲会要求孩子，你非考到多少分不可，或者你非考上什么学校不可。
对。
然后孩子只好他做不到，他只好想办法
用其他的方法。
对，那这种的偏差就是其实有时候我们会觉得真的蛮遗憾的。对，就是 孩子他不是故意要去说谎，他只是好像这个压力太大了，他必须要想办法去疏解或者是减少一些自己的压力。
嗯嗯，
那这个部分的话，我就觉得说如果是这样的情况，我们通常会劝父母不要给孩子那么大的压力。
对
对
对，其实我也是亲自看到有一个孩子的母亲呢、啊
嗯、
那其实他的女儿念书念的是挺好的，因为他的女儿跟我的大儿子是就是同级的同学，不是一般的、
嗯、
那我记得我们在学校等孩子考试出来的时候呢，他的女儿其实他每一次都在班上是考第二第三名的、
嗯、
那一次考完试，妈妈就那个妈妈就问他说你考了几分，那个女儿就告诉妈妈说我考了96分，然后我就立刻看到他的母亲的脸色非常不好看，然后就指责女儿。那因为我跟那个母亲还是比较熟一点，所以我就告诉他，我说你不应该这样的对待你的女儿，因为他刚刚考完试，其实他的压力也是很大的，他也是很希望能够考得满分，但是因着疏忽的缘故没有考好的话，我觉得我们做父母的要学习一样功课，就是无论孩子考试成绩如何，尽他的努力考了任何的成绩，我们都要接纳，而是应该让孩子去接纳他的现实，去面对以后应该怎么样鼓励他更好好的去学习，这是我们要做的，而不是去一直追究说哎呀你为什么考得不好。那我觉得很多的时候问题，其实孩子如果是说谎的话、
嗯、
我们做父母的也要负一半的责任了。
对，
嗯，我相信赵老师在学校也常常会面对这样的问题吧。
嗯，真的会有，像刚刚您提到的那种例子哦。
嗯，
我就想起来，曾经有一个学生，他其实在学校成绩算是非常的好，可是呢，他就很不快乐。
嗯，
然后就是，我有一个机会，我就问他，到底是什么让他好像常常都是感觉脸上都是有愁苦的，
嗯嗯，
那个愁容哈，
是是。
然后他就说，老师，我已经很努力，
嗯，
很希望能够考好，他常常都熬夜读书啊，读到可能2点3点，那当然睡眠不够，可是他很用功，很希望能够考好，
嗯，
那但是他说，老师，不管我考几分，我的爸爸永远都不满意。
嗯，
哎，他说如果我考了92分，爸爸就会说你为什么没有考到95，如果考到95，爸爸又会说为什么不能考98，考了98为什么不能考100。
嗯，
他说，老师，我真的好痛苦哦。
嗯嗯，
所以我就觉得说，哎呀，很心疼这样的孩子。
对对，
不管他再怎么样付出跟努力，好像父母亲给他的讯息是你永远都不够好。
嗯，
那以至于他真的非常非常的非常的挫折。
对对
对，虽然别人都觉得他功课已经那么棒了，
嗯，
可是他对自己永远都是不断的自我批评。
嗯，
他都觉得哎呀我还是不够好，而且你知道在学校考试这么多，每一次的考试都是一个很大的压力，然后考完之后呢也不会得到肯定。
嗯，
除非考100分，但是考到100分之后呢，其实偶尔他会考满分。
嗯，
但是其实父母也不会给他鼓励，都觉得 考100分不错，下次还要继续努力。那对他来讲永远都没有那个可以好像没有快乐的时候。
嗯， 嗯，
对，他永远都觉得他快乐不起来。
嗯，
对，
这样的话他的心情是非常沉重的，难怪他还快乐不起来。
对呀、啊、快乐不起来。
嗯，但是我觉得非常感谢神，这样的孩子让赵老师你看到了，而且你去关心他，让他有一个倾诉的对象。我相信在学校里面做辅导老师最重要的是就是这一点，能够看到这些孩子的需要，能够帮助他们。人跟人 之间真的是都需要鼓励的，我们不管是孩子也好，大人也好，都需要别人的称赞跟鼓励。那如果像刚才赵老师你所讲的那一位做爸爸的，哎呀，我们听了也是心里面非常的难过。刚才我前面也举了个例子，我说我的孩子小的时候那个同学的妈妈，我还记得当时我就很严厉的责备那个妈妈，因为我跟她很熟嘛，我就问她，我说你在读高中的时候或者是读中学的时候，你考试你有考得像你的女儿考得那么好吗？我就问她了这一句话，因为我知道她不是考得那么好。但是今天呢，多少时候做父母的只因为自个儿可能在念书的时候这个成绩啊不是那么好，而自个儿的这个期望呢又放在孩子的身上，所以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出人头地，能够就是比别人好。我自己认为啊，因为我也有两个儿子，我自己就认为，我从小就跟他们讲，我说无论我们做什么事情，我们尽我们的能力去做，但是呢事情结果出现了以后呢，我们就不要去一直去想这件事情，不要去就是去难过吧。如果你考得不好的话，不要难过，而是要振作起来，继续努力往前走。你分数考了个96分，你在那里骂自己的孩子是一点用都没有的，反而那个时候你接纳他，鼓励他，让孩子有点自信心，那是最宝贵的。
对，
所以我们做父母的真的是自个儿要学啊。我觉得我们要想我们的孩子能够快乐，要想我们的孩子不说谎，要想我们的孩子能够好好的念书的话啊，要反省的先是我们做爸爸妈妈的。
对，周师傅说的真的没有错。
我真的是希望我们收音机旁边的做爸爸妈妈的真的是好好的去学习啊。我们自个儿也不是做得怎么好，而是我们要靠神的恩典来不断的去学习。我相信当我们这样去爱我们的孩子，去接纳我们的孩子的时候呢，就算是我们的孩子进入青少年期，他有多大的各方面的这个转变，我相信我们也很容易陪着他可以成长的，对吧，赵老师？好，非常谢谢你今天跟你能够讨论有关于孩子品德方面的问题。那下个礼拜呢，我想继续的访问赵老师，就是我们做父母的应该除了在品德方面之外呢，在爱这一方面呢又应该怎么样向我们的孩子表达。好，谢谢你的访问。 好，再见。
再见。